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点菜这件事儿。点菜都算职业技能了，你信吗？四川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组织专家编写、论证、评审了专业职业能力考核规范74项，其中有一项是川菜点菜。我认为，只有美食家才能点菜和考据，食材能求证，吃法有追求。吃喝还有节制，甚至把点菜上升到有的放矢的高度。我的上司是个儒雅的杂志人，懂点菜的他精准严密地制定了报馆的待客标准。一般客户去吃湘菜、川菜，重要客户去吃粤菜、沪菜，重要员工家里包饺子、煮火锅，特重要客户吃私房菜。除了老生常谈的荤素搭配，还要留心咸淡、冷热之间的比例。甜品自然是最后上的，这些倒还平平无奇。一边把饭吃了，一边把人设立了，才是关键事。商务来访的是东北客，自然要肉多、硬菜多。广东人头饭的习惯免了，索性多来点面食。谈笑间淡淡的从周星驰的苏尔哈散开始，讲到满洲菜在粤菜里的传承。桌上爱八卦的女性多，则最好是吃广式点心，摆盘好看，颜值高，岭南满洲窗下自拍管够了。悠悠一口茶，猎奇的口吻谈及点心的来源，讲梅艳芳的如花，讲旧时候的岭南蓟寨风月。如果来的是文化人，就带去广州西关的老字号，不要某某居某某楼，俗气商业化，要光绪年间就有的，席间款款到来。我有次看某某某的回忆录，他离开广州去香港前，就在这儿吃了最后一次叉烧。要是残春落花时节，就去荔枝湾边的饭店，吃罢古早味的玫瑰豉油鸡，沿着河堤走到那些遗迹旧址前，叹一句他至尊偶像写过的“庭花自落无寻处，且随沟月复长流，文人风骨立现”。一顿饭吃下来，全桌人都成了他的迷弟迷妹。餐桌如戏，最尬的戏码无非是能吃善战的东北人在桌上遇上了个精打细算的上海人，一如活色生香的长沙人走上了清甜素淡的苏州人餐桌，肯定也充满了戏剧冲突。最大的悬疑 bug 则是点菜时着了道，就像骑白马的不一定是王子，更可能是唐僧。有次去云南腾冲采风，走访了嵩山战场，国殇墓园，豪气顿生，却面对一桌野菜，嘴里要淡出个鸟。我点的亚洲菜是大救驾和青龙过海，剧情感满满，又是李定国，又是永历皇帝，想来肉山肉海，豪快出奇，结果却是爆炒饵块和酸菜汤上飘着些葱花芥菜之属。矫情的爱情小说里，女主角都喜欢说，只要是你点的我都喜欢吃，但现实中只有选店时说我不吃不喜欢，点菜时说随便都行，吃完评价还好，一般的姑娘，所以我不喜欢点菜，能让女孩点菜最好。古龙说过，爱笑的女孩运气都不会太差，而金庸笔下会点菜的女孩运气都不会太差。智计无双的黄蓉，除了最后殉国，可以算是最得金庸偏爱的女主角了。金大侠安排黄蓉的出场模样是在张家口，这地方当然是金国和蒙古国的贸易口岸，所以南来北往的货物都很充足。于是黄女侠就这么开始了她的表演。 蓉儿先点了四甘果、四鲜果、两咸酸、四蜜饯，甘果四样是荔枝、桂圆、蒸枣、银杏、鲜果、捡拾新的。马马虎虎的八个下酒菜也分别是花炊安子、炒鸭掌、鸡舌羹、鹿肚酿姜肴、鸳鸯煎牛筋、菊花兔丝、爆张腿、姜醋金银蹄子等等。小时候看射雕看到这儿，以为是在报菜名，结果有高手指出黄蓉当时连点48道菜，还都是参考了著名的张俊家宴。当时的 boss 宋高宗是非常讲究口腹之欲的人，有一次听说臣子张俊家的菜特别好吃，于是专门移驾试吃，张俊就精心准备了筵席菜单，被文人周密写进了笔记。张俊的历史口碑不怎么样，但和秦桧一样，作为宋高宗最喜欢的两位宠臣之一，靠点菜点出了龙颜大悦，所以领导大多喜欢会点菜的手下，希望每个吃饱了饭的人民都会学会点一手好菜，毕竟没有随便都行的餐桌，才会充满平安喜乐。只要人人都点一道菜，世界将变成美好人间。